教会崇拜学二，第二课新约的敬拜三，希伯来书与新约的敬拜神学。那以前在上一个学期新约的敬拜二的时候，因为这是三嘛，我其实有讲到过希伯来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再去回顾一下。那这里我简单的用两分钟的时间去把它再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希伯来书会被称为新约的神学导敬拜神学的导论呢？就希伯来书的写作目的，它主要写作目的就是为了鼓励信徒在逼迫中不要放弃敬拜神，特别是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当中讲到这个逼迫，非常明显的讲到逼迫这件事情。然后整一个希伯来书出现大量的与旧约当中关于敬拜的关键词，比方说祭司这个词就出现三十七次，然后献祭这个事情这个词出现二十七次，约这个词出现二十一到二十二次，还有血，这个血就是在献祭过程当中的血出现二十次，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来到或者进到神面前。这个动词它不是简单的我们想的这个来到或者走到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事情，因为你想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在旧约当中是绝对不可以的，是见神马上就会死掉的一个关乎生死的事情，但现在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进到神面前，为什么？因为基督。这个词讲到我们可以从外院进入到至圣所，进入到跟神的同在这样一个敬拜的经历。所以我的所有教授以及我们读的这些关于敬拜神学的课程当中，他们的书里面都会提到这个 percircomai， 这个希腊文的来到或者进到神面前这个词，这个动词本身就代表敬拜这个意思在里面。然后希伯来书的整体结构与内容呢，也阐述了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他前面很大段的第一章到第四章都在讲基督是大祭司，远高过摩西、天使还有麦基洗德啊。然后四章到十章就讲到很提到很多次，让我们借着基督这位大祭司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以及十章到十三章后面他提到我们靠着基督进入不可震动的敬拜当中，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他的结构也好，他的信息也好，一直都在强调敬拜这个词，这件事。所以我们就整理了这几个关于希伯来书与新约的敬拜神学的点。那接着上一次我们讲的就继续来讲今天的，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要的要来讲它呢？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最近我写的这个论文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所以我一直在读，越读越宝贵，越读越觉得这些东西这么好，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它真的让我更加看到基督的宝贵，更加让我在说耶稣这个名字，唱所有有关耶稣的诗歌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看到基督这两个字的时候，都给我更深的一个体会，一个崇敬之情。我们的敬拜如果没有感情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空洞的敬拜，对不对？之前我们有讲到要尽心尽性尽意，这个意在英文里面其实比较清楚，是你的思想，就是你的 mind， all your mind， 你所有的思想，还有尽性，你的 all your 这个 heart， 你的心。所以我们敬拜是理性和感性，整个人全身心灵里面全人的一个敬拜，在神面前才是讨神喜悦的。那我们更认识，在头脑上理性上认识他的时候，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感情。我们对基督越认识他，越看到这个事情好宝贵啊，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个自然而然的爱就涌流出来，因为我们真的相信，也真的认识到他的宝贵。那希伯来书就是这样一卷书，让我们看到新约的敬拜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贵。他对比了新约和旧约的敬拜，怎么个对比法呢？后面我们讲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时候也会提到一些，但是在这里呢，我想再跟大家详细的稍微再讲一点。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对比了耶稣跟摩西，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对比了旧约里面的安息和新约里面永恒的安息。那讲到安息这两个字呢，好像跟敬拜没有关系，但很奇妙的是在第四章他引用了诗篇九十五篇。那诗篇九十五篇的前面几节就非常明确的讲到我跪下敬拜，然后到是最九十五篇的最后一节是以进入安息为结束。所以在诗篇九十五篇里面，你就发现敬拜和安息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敬拜是从安息开始的，然后敬拜也在安息当中，我们真的在神里面。什么叫永恒的安息？就在敬拜当中，在基督里面，你可以不用在自己做什么讨神喜悦，因为基督的血已经让你得到了神的喜悦，基督的血已经让你可以完全自由的来到神面前，这个是可以安息的。今天我们好像要不是要很努力的去做基督徒，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当我们说主啊，你来成为我们的主，当我们叫他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在你里面是涌流出来的，而不是我靠着外面，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好像我做什么可以去赢得这个。 这个安息赢得神格外的祝福，不是的，是反过来的，是因为基督的存在，因为基督所做的，我们已经，神已经把这些应许给我们了，我们现在做的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一个敬拜，一个不可抗拒的敬拜，一个你没办法不去敬拜的敬拜，而不是一个我好像要靠着外面的行为才能调动我里面，那这个敬拜的顺序其实是反的。那这里提到的安息就是这样子，他讲到也强调这个要读者们进入安息，然后觉得对当时在逼迫中大家都很恐慌，很在 fear， 在这个恐惧当中的这些犹太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因为他们在害怕什么呢？他们一是害怕犹太教的其他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说你们如果不来加入我们，那你们以后就不得救啊，然后我们就要逼迫你们了。那然后他们十章那里也提到，他们有被下监的，有财产被充公的，以及他们生命都受到威胁的，在这样的恐慌当中，作者提醒他们，你不要害怕，因为安息是害怕的一个 resolution， 一个 resolution， 解决害怕的一个途，不是途径，它是结果。因为当你进入安息的时候，你就没有害怕了。那为什么可以不害怕呢？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这位基督是真实的，我深切的知道基督才是我敬拜进到神面前的唯一途径，我深切的知道只有靠着基督，我这条命才不会交代在这儿，哪怕我死了，我的永恒也不会失去。那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有一生的指望都在基督里面，而不是在外面的这些宗教的活动当中。所以当作者把这些跟他们讲的时候，提醒他们进入永恒的安息的时候，就跟旧约的这个安息做了一个对比。然后第七章又讲到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档次成为的大祭司，那这个祭司是跟旧约当中的自己也犯罪的祭司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对比。那第八章就更直接的讲到耶稣作为新约的祭司，然后八章十三节就直接点出耶稣所完成的这个新约是把这个旧约的整个敬拜都已经在他里面得到显彰了，旧约就归于无有了。所以接着就到了第二点，他就澄清了，透过这些他就澄清了旧约敬拜当中的非延续性的部分。那等一下的第二个 section， 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解释这个非延续性的敬拜的部分是什么意思。那稍微大家再稍微等一等，然后你看这个字面意思呢也可以理解，就是说旧约的这些敬拜的行为或者是定义在新约当中重新定义了或者不再继续了，那就是非延续性的部分。其次呢，希伯来书也解释了旧约敬拜的延续性是完全在基督里得以彰显的。那九章的十一到十章的十八节，因为太长了，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细讲，等我写完了这篇论文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仔细的去分享这里面我学到的内容，因为有一些内容因为跟教授有这个论文的保密协议，现在其实还不能完全的跟大家讲。那我们就接着下去，希伯来书还奠定了新约敬拜神学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根基。这里以基督为中心为什么要打引号呢？是因为不是说这个以基督为中心这个 Christ Centered Worship 不是说我们要忽略三位一体当中的其他两个位格，而是讲到说基督是这个 mediator， 基督是我们的中保，特别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当中非常明确的讲到，何况基督借着永恒的灵，那这个经文在大家的附录里面有，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就以前的时候，在第一堂课，在上个学期的第一堂课里面，我们有讲到，在旧约当中，中文是没有办法把这个worship 这个词全部都翻译成敬拜的。然后在特别是在出埃及记当中，侍奉这两个词，特别是在耶和华指示摩西，让他教导呼召百姓们去跟法老说，你让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走，我们要去旷野敬拜我们的神。那这个里面他用的都是侍奉，但是在英文里面呢都是 worship， 就直译的话都是敬拜。这个是中文的奥秘之处，就是我们有更仔细分类的词去描述不同的行动，但是也是它可能有一点点缺陷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把侍奉跟敬拜就割裂开了，但是在英文当中它有这样的体现，就是 worship， 它都是 worship， 都是敬拜的一部分。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这里你就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完全的呈现，在耶稣基督借着永恒的灵，就是圣灵，因为什么灵可以被称为永恒的灵呢？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这个神显然就是天父，然后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根基，不是说忽略其他两个位格，而是以基督为中保，将透过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到圣父面前的敬拜划分到了核心信仰的圈内，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写作目的。因为在这一卷书信出现之前呢，就像之前提到的，其他的使徒书信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内容在讲敬拜这件事情，就是提到那么多次约啊或者祭啊或者祭祀这些的。但是这卷书特别的提到强调这个，就是希望大家认识到说 我们可以不用再去到圣殿里面敬拜，才可以安心说我的罪得赦免了，因为我们的罪在基督的里面全部都被赦免了，我们现在可以自由的毫无限制的来到神面前了。那如果这个是核心信仰，大家记得上一堂课的三个圈吗？核心信仰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不得救了，因为这个是当时的读者们一个最大的惧怕。有一部分人因为信的还不是那么清楚，不知道基督在敬拜这个事情上面的宝贵，他们会害怕说，如果我不去到圣殿里面敬拜，如果这个拉比们不让我们再进圣殿献祭了，那我们会不会就从此失落了？一部分人是因为这样在怀疑，或者在三心二意，或者就是在摇摆，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怎么样才稳妥。所以把它划到核心信仰的圈内呢，就相当于确立了基督的这个在我们信仰当中的核心，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特别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就是要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保，借着圣灵来到圣父面前。第五点，希伯来书作者用14句言辞恳切的劝勉，鼓励信徒在逼迫中不要停止敬拜。那下面的这14句经文是我给大家罗列出来的。然后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这里对照你的圣经，或者你愿意看，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楚这个字，可以告诉我，给我一个反馈吗？
可以，能看清。
好的，那这14节经文呢，我在，因为是我论文的一部分，我在做这个 research， 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就对比了这10个不同的版本，然后发现在我们中文里面呢，它很难翻译这个语气，这个言辞恳切的劝勉，它比较难表达出来，就有一点点隐晦。那翻译成中文直译的话，其实在英文里面都是 let us， 都是让我们。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14句话，这14节经文，他们都用了同样一种语法，就叫 hortatory subjunctive use of the verb。 那这种语法呢，就是 subjunctive， 它是虚拟语态，就是命令式的。那通常它是被翻作 we should， 我们应该，我们务必。那中文是把这一层的这个 subjunctive 的语态是翻译出来的，这个虚拟祈使，不对，不是祈使，就是那个虚拟语态翻译出来。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希腊文的研究，特别是这一本 Greek， 哎，对不起，大家看不到我这一本 Greek Grammar， 也是我们的希腊文的一本，其中一本 textbook。一本教科书，课本里面 有归纳到希腊文的这个新的用法。那当这个 subjunctive， 就是这种虚拟语态的这个动词，它跟 first person plural， 就是第一人称复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表imperative 的 mood， 这个表祈使句的，然后是表达 exhortation， 表达勉励，表达激励，表达劝勉的。所以它就不仅仅是一个教导说你们务必怎么样，你们必须怎么样，而是一个让我们一起。所以如果直译这14节经文的劝勉，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一个希腊文的读者在读这卷书的时候，他会看到作者一直在说 let us 让我们务必进入，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幸存的样子。那这里呢，我就简单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对比的每一个都有去对比，然后发现每一个都是这一种很奇妙的用法，它有同时满足的三个条件，就是它又是 subjunctive， 然后它又是 first person， 又是 plural 的，对不起，就是它又是虚拟语态，它又是复数，然后又是第一人称，我们，对不起，那脑子有点转不过来。好，那我对这14节我都有对比，那这里第10章22节呢，就是让我们来到，然后我在 PPT 里面也有帮大家再用中文简单的总结一下，然后这个的话现在还不是那么方便发给大家，因为就像之前说的，跟老师有一个保密协议，所以要到我这个论文写完了发表了才可以，我会把这个我研究的这些给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很宝贵。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说4:1说让我们畏惧，它这里的是 let us fear， 如果用英文的话，然后在希腊文里面就是畏惧这个词，它本身就包含了那三个必要条件，就是它有这个虚拟语态，它又是有直接有在后缀里面是第一人称复数，那这样子的情况就出现在这14句劝勉里面。来希伯来书4:11呢，就是让我们竭力而不是让我们进入，对，这里也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每一节都可以细讲一篇到了。然后希伯来书4:14是让我们持定，就是持守， let us hold fast， 然后希伯来书4:16是让我们来到，让我们来到坦然无惧的，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然后6:1是让我们离开，也让我们进入。就在这个语气当中，有好几个 commentary 解经书呢，都有讲到，当作者用这个语气的时候，他不但是强调了我是把自己包括进去的，让我们一起，也表达了因为那有一些动词呢，它又是 aorist 的这个形态，就是它是要你一直去 repeat， 或者是 presence， 就代表我们要不停的对，就不停的一直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里面也是非常宝贵的，看到就在这些让我们或者让我们离开让我们进入当中，又有这个作者在提醒说我们要不断的进入，我们要一直进入，我们要随时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劝勉在里面。那十章二十二节刚刚讲了，十章二十三节刚刚也讲了，然后到十章二十四节的时候，让我们相顾，这个是他原来的语态当中的翻译，如果直译过来的话。然后十二章一节里面是让我们放下，我们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于他，就是让我们放下吧，放下这些重担，然后让我们去奔。所以在这些里面，以及让我们感恩，让我们侍奉，让我们敬拜，让我们出到营外，让我们献上这个感恩的祭，在这个里面你就看到作者对读者的一个鼓励。那我记得牧师在讲一节节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讲到它里面有五个非常重要的 warning， 就是五个警告。但是你想到它只有五个警告，但是它有十四句的劝勉和鼓励，是不是更加看到这个作者一个牧者的心肠？他不仅仅是在那里警告，有就像牧师上次讲的，有胡萝卜也有大棒，对。但是他这个胡萝卜呢，给的非常的多，并且是把自己也加进去的，我们一起，他没有把自己跟他们割裂开来，而是非常在那里迫切的盼望呼吁大家，我们一起来这样做，我们一起来敬拜，不要在逼迫中停止这个敬拜。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关于新约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这个摘要，新旧约敬拜，关于敬拜的这个摘要。因为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醒，因为这里的 category 就是这里的分类，我觉得分的也非常清楚。那有这样一个摘要呢，你可以比较相当于有一个大纲在你脑子里面，你知道新约替代了什么，基督为我们完成了什么，我们现在的敬拜应该注意什么，然后有什么是跟旧约当中和犹太教的敬拜是已经非常不一样的了。那第一点呢，就是敬拜的对象，在旧约当中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有显示他的三位一体的这个属性的，但是因为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这个显明，所以很多事情还没有那么清晰。那延续性的就是我们新旧约都在敬拜独一的真神，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三位一体它是一体的。但是非延续的性的是在旧约当中没有那么明确的提到耶稣基督这个位格，所以新约当中我们又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非常宝贵的中保，靠着圣灵来到天父面前的。所以敬拜在新约当中是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就我们要思想说在新约之下我们要更加多的去强调三位一体的这个属性。然后在敬拜的表达上面，就新旧约都统一的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应该去做的，从古到今都一样，悔改谦卑，要委身，要在敬拜当中有信心才能敬拜，要去学习神的话，要顺服，要喜乐，要感恩，要祷告，要爱人如己，要唱诗奉献，要会众一同的敬拜，要一同去赞美。那这些表达呢都是一样，但是不一样的表达呢是下面的这些。在旧约当中的这个动物祭祀的这样子的行为行动已经被新约的透过基督的大功，以心灵和诚实在灵里和真理里的敬拜所取代了，我们今天不需要再杀羊杀牛了。第二点呢也很重要，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和格林多前书十六章二节里面有讲到周日的敬拜代替了安息日的敬拜。然后第三点，心里的割礼代替了肉体的割礼。那这里有时间的话，我们现在时间还好，那请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嘛，然后请另外一位，请你准备念腓立比书三章三节，都在附录里面，可以请你们帮我们念一下吗？大家没有睡着吧？
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吗？是不是？
是。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谢谢。然后受洗成了信心外在的标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可以请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吗？
我们不只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
那在古代的时候， 旧约的时候只有犹太人他们有这个作为神百姓的外在标志可以去敬拜，那今天我们因为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成了我们信心的一个外在的标志。那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有讲到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今天我们的圣餐就代替了逾越节的那个羔羊的餐。我们今天基督徒好像没有在过逾越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的作为我们的羔羊，他已经把这些都成就了。然后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章十八节这一段呢，也非常鲜明的高举了基督。那这个在旧约当中，在敬拜当中是没有显明的，没有这么明显的，以及在祷告和敬拜当中，第七点联系到神的三一属性。那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那第三点，敬拜的盟约结构，它延续的部分呢，是敬拜的参与者都是新旧盟约下的百姓，这个主要结构的对象哦。然后第二个非延续性的呢，就是旧约敬拜是以摩西律法的献祭、百姓顺服的诫命和律法为中心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的，我们是以基督的赦罪洪恩、圣灵自由的感动，将荣耀归于天父为这个盟约的中心的。那旧约是要靠着行律法才能够守住这个盟约的，但是新约在基督里面，基督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这个约，那这个约的本质的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原来是靠行为的，但是现在是靠基督的，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一样的地方呢，都是我们都是在神的这个神发起的这个盟约下的百姓，这个是没有变的。然后第三点，新约已经代替了旧约。那可以请一位念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嘛，因为这里时间关系，我们只念三十一节吧，可以吗？因为这节经文还是蛮重要的，可以请大家快一点点吗？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对，然后这里非常明显的就直接讲另立新约，这个是代替旧的约。然后第四点，基督代替摩西的律法，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其实在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说的。那加拉太书六章二节里面有讲到，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我们作为新约下面的基督徒，我们要守的是在基督的律法，在基督里面，在基督之下，是一个自由的，靠基督去完成的，是一个心理的律法去代替外面的律法，像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说的。可以请一位来帮我们念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吗？
借明你们自己是基督的书信，是借着我们写成的，不是用墨，而是用永活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
谢谢。那我们现在作为新约下的人，这个律法刻在心里，跟旧约是不一样的了。第六点，信徒作为圣灵的殿，代替去外面有形体的圣殿敬拜，我们去敬拜的这个地点也发生了变化。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里头吗？我们就是神的殿了。我们在，所以我说在内室当中的敬拜，在你思想中的敬拜，你就是在神的殿里面敬拜了，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及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不是你们自己的人，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更应该用这个身体去敬拜。那第四点，敬拜的能力来源，这个授权，这个英文呢是 empowerment of worship， 我觉得有一点点难翻，所以我只能把这个括号授权也放在这里。这个 empowerment 就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这个授权谁给你这个力量呢？延续性的部分就是新旧约都统一的部分，并且一直到我们现在的部分，就是都是来自神的命令。我们今天能敬拜都是因为神说了，这是神直接的话，神要求百姓听从顺服他的话，在信心盼望中敬拜他，守节心清的敬拜他。像我之前讲到的，在旧约当中侍奉这个词就是敬拜，那我们就是我们被造就是侍奉他，就是敬拜他的。非延续性的部分呢，第一点是新约应许在基督的救赎大功之下，圣灵必会赐下顺服的能力，让百姓能够不受拦阻的敬拜神。也这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有讲到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二十七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能力，这个灵，这个 empower， 这个来源都是神，这跟旧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能够敬拜神，就像我之前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敬拜，你 hold 不住，你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敬拜他，因为他在你里面，这就是你的生命，你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爱神，不去敬拜他。一个真正从 圣灵里面重生得救的人是不可能没有敬拜的生命的。在恩典下，第二点，在恩典下敬拜，而不是在律法之下。那可以请一位帮我们念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吗？
律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谢谢神母，非常感谢。看来大家这个速度不是那么快，那我们就节省一点时间。那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敬拜，能够活在主面前，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当中了。然后第三点，在灵里面敬拜，而不是在仪文里面。罗马书七章六节讲，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这个服侍就是敬拜，要按着心灵或做圣灵的新样子，不按着仪文的旧样子。那这里的仪文就是指旧约里面的这一些外面的这些祭祀。那敬拜的外展，这个是敬拜的延续或者拓展 到其他地方，到我这个人之外，到我们神百姓之外呢。延续性的部分是新旧约的敬拜都是以神百姓为主，然后你看到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约里面都会讲到万国万邦 all the nations， 这些万国都要知道我是谁，他们都可以来敬拜我。这个是神延续在新旧约一直以来的一个呼召，一个他的旨意。那我们在启示录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那非延续性的是旧约是以色列的圣殿为地理中心的，然后外邦这个延展是有限的，他只能外邦的人只能 travel， 只能走到以色列国去敬拜神。那列王记上八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那里就有讲到，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他讲到他也为外邦人祷告，他们从远方来，像是到这个殿来祷告的时候，求神来垂听。那么就看到在旧约里面，外邦人其实没有办法这么直接的去敬拜。那第二点，新约的敬拜本身也包含了基督差遣门徒去到万邦的大使命当中。这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然后我在以赛亚书六章那里，就是上个学期的讲的那堂课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一个真正的敬拜的程序。在神面前，以赛亚给我们记录了这样一个非常真实的敬拜，一个天上的敬拜，他在神面前的敬拜，就是以神的呼召，神的启示，神启示他自己，神让我们看见他是谁，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天使们、撒拉夫们在那里圣哉圣哉圣哉的尊崇他，然后我们发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神洁净我们，然后神差遣我们，然后我们奉差遣去为他传讲。所以一个真正的敬拜当中本来就包含了基督差遣，就是差遣的这个部分。那新约的敬拜也是在基督建造的教会里面，那这个是跟旧约非常不一样的。但是这教会呢包含了万国万族万邦。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讲到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更是讲到说，这些人要唱新歌，要拿 手拿书卷解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是指着基督说的，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也讲，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第六点，敬拜的目标延续下来的是旧新约都是讲到将荣耀归于神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与新约与旧约不同，这个非延续性的是新约更详细的显明敬拜的目标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通过赞美圣子的救赎大功，将荣耀归于圣父。那这里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至十一节有讲到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救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里我们就看到将荣耀归于父神这件事情。然后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那里也有讲到这个将荣耀归于父神这个三位一体更多的显明。那这里我们先不细讲了，因为我们的时间要超了。那么接下来有一些一点点应用的反思，刚才也讲到希伯来书当中有非常多的让我们，所以这里也借用这样子的句式啊，我们让我们一起盼望大家一起在学到这些敬拜有关的知识之后，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很多是蜻蜓点水，但是希望这些神的话，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可以开始对敬拜这两个词，对侍奉，对祭司，对祭，对基督，对神的三位一体，对神的属性都有更敏感的一个触动，你的感觉变得更灵敏了，因为你学了。让我们去更珍惜每一次敬拜的机会，尽力的参加每一次的敬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敬拜在基督里面，在新约里面有多么的宝贵。也让我们的每一次敬拜的对象，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结构和表达还有外展都是清晰而明确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今天学了，就有责任去跟更多的人分享，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至少我从小到大去了教会这么多次，只是很被动的在那里跟着敬拜的程序，其实带领敬拜的人并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我在做这一步的时候我到底是在做什么，他没有非常明确的帮助我去理解我敬拜的对象，以及我们今天的目标，我们聚集到底为了什么，以及我们整个敬拜的结构，我是谁，神是谁，我们在怎么样的向神表达，以及敬拜的外展，我们作为基督徒敬拜了的时候，我们承受了这么多恩典，听到了这么多神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传讲。那当我们把这些能够帮助别人，帮助我们的教会更加明确更加清晰的时候，我相信会帮助我们的敬拜的。那第三点，让我们在敬拜中更多的意识到三位一体神的每一个位格有同样的宝贵，哪一个都是那么真实，哪一个都是那么宝贵，这个我觉得可以完全再开另外一堂课去讲神的宝贵，以及让我们在带领敬拜中帮助会众更多的认识神各样丰富的属性，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敬拜需要大家去更多的思考。你认识神的属性吗？如果让你罗列，你能罗列多少呢？那跟圣经比起来，圣经所启示神的属性又有多少？这个学期我正好在上一堂这个关于神属性的课，然后也真的非常的帮助我，原来神属性里面的丰富这么多，我们真的花一个学期对比各个系统神学的书，以及我们各样的诗歌，然后圣经里面各样的各处的经文，然后把这些属性归类的时候，发现哇，神真的太丰富了，我们的神怎么这么好呀。当你敬拜他的时候，你越清楚他，你越认识他，你敬拜的时候那些感激之情，你想到的，你的思想是被神占满的，而不是被其他的东西散漫的这些思维占满的，你都控制不住你自己，因为你想的都是与他有关的，你被他的属性所吸引，你去想的时候就像一个火焰一样把你的脑子点燃了，你的脑子整个是 active， 就非常活跃的在思想神。那这个真的会帮助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一起，让我们一起在敬拜中，在带领敬拜中帮助会众，也帮助自己更多的认识神各样丰富的属性，也让我们在从观念上意识到在新约下敬拜何等宝贵，更要珍惜每天敬拜神的时间，以及在各处各样都要去敬拜他，也在行动上去摒弃那些散漫和引诱我们无法专心敬拜的习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些被习惯控制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也要去摒弃这些。当我们学到之后，当我们意识到之后，这些习惯并不能帮助我们，那我们要去摒弃这些习惯，也要去小心，也要去慢慢的改。如果手机是引诱我们无法专心敬拜的，如果在这里读经的时候手机哔一下哔一下在那里，那我就把手机放到房间外面去吧，当我读经祷告的时候就不要把它放在旁边了。这些小小的习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敬拜。然后第二点的反思呢，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足够重视自己的敬拜生活，如果不够，我们今天又可以怎么样去改进，怎么去弥补这个漏洞呢？以及第三点，我们这一周打算在哪一方面改进自己的敬拜生活呢？从哪时哪刻开始呢？要不要从今时今刻今天晚上就开始呢？这个反思交给大家。那接下来的就是作业的分配。第一呢，希望大家周间至少有一次，或者接下来我们结束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为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一次。然后第二点，希望周间的时候大家尝试一次，哪怕5到10分钟也可以，有仪式感的敬拜，一个你认认真真的跪在神面前，只有你跟神，不需要跟别人，或者你有机会有条件，因为召聚一家人非常的不容易，你从身心到里面，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清楚你敬拜的对象，你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让自己再去重审自己的敬拜生活，尝试一次试试看。然后第三个作业呢，也是希望等一下看谁愿意来帮我们分享下一次的时候，这首诗歌可不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分享这首诗歌，那诗歌的典故还有诗歌都放在那里。作业呢就是这样，